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
2024是选举大年，再过九个多月，谁是美国下一任总统就敲定了。现在民主党这边基本确定就是现任总统拜登来参选，而共和党这几天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党内初选，像美国各媒体的头版头条现在都进入到初选时间。其实啊，这事儿也就是上周才开始，在1月16号刚好就是上周的这个时候，艾奥瓦州是举行了首场共和党的党内初选，特朗普是取得了 51% 的票数，比第二跟第三名加在一起都要高。结果这个碾压式的投票结果出来后，就在上周日，其实就我们这边的昨天，传出特朗普主要的竞选对手之一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他突然宣布退选了，并且转身就表示要支持特朗普。那为什么特朗普这位官司缠身甚至被控叛国罪的前总统现在人气居然这么旺，以及党内这些对手同台的时候都骂他骂这么惨，为什么一退选就转而支持他而不是其他的阿猫阿狗，以及这位川建国同志现在是不是已经板上钉钉要重返白宫了，还有没有人能挡他的道，这个人是谁，凭什么。那今天啊，就结合各方的最新报道跟分析，我们来聊一聊。对了，也顺带广告15秒，就我们的八年王牌栏目林伯虎外刊精读，现在订阅依然有我们的三大限时福利，一是限时立减200元，并且365天保价无套路，属于是真优惠真实惠。第二是送出我们288元的月卡兑换券，可以兑换我们去年11月或者12月的精彩课程，等于是买一年还多送一个月。第三就是购买 VIP 课程的朋友还能获得我们的手提托特包1枚，这是我们今年火到出圈的周边，到底好不好看可以扫开我们配文中的2维码。同时对我们的精读课不了解的朋友不必冲动下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能免费听5节课。我们怎么说自己的课做得好做得用心都没用，你听过以后喜欢再趁现在优惠来下单。好了，详情就扫文中2维码。书归正传，这则美国时间周日，也就我们昨天扒平了各家头条的突发事件，我干脆选个最支持特朗普的媒体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他家的标题来念，叫 Florida Governor Ron DeSantis drops out of 2024 presidential race， 就这个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退出2024总统大选。这里这个 gov 指的就是 governor 州长啊，一州之长。说他眼下这行为是叫 drop out of something， 从那儿掉出来，其实就脱离什么组织或者行为，尤其还有提前走的意味，所以这说法还可以表示辍学啊，提前离开学校。比如我们知道比尔盖茨读完大一就辍学了，就叫做 Bill Gates dropped out of college after his first year。所以这里讲德桑蒂斯也是2024总统大选提前跳车 drop out of 2024 presidential race。那关键是他不仅自己跳车了，重点还后面这个 endorses Trump， 他还转而背书支持特朗普。这个 endorse 本来指的就是在支票背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会计学上讲这就叫背书，意思是这张支票上的金额有我的认可，你拿着这张票去银行，银行看到我的签名见票即兑。所以后来哈 endorse 这个词的引申义就表示对一个人的支持认可，而且是公开支持， means to say publicly that you support a person。 于是这是当前选战的关键，就这位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退出2024大选，并转而支持同党同志川建国。那给各位讲讲过去两周在美国很热闹的这个共和党初选，因为美国大家都知道是两党制国家，民主党共和党各推选一个候选人来竞逐大位，那各自政党选谁来代表本党参选，这就涉及到一个党内初选。那今年民主党这边比较简单，基本确定就是现任总统拜登了，因为党内没有什么有实力的人跳出来要跟他争，毕竟他是现任总统。并且民主党内啊，有一种近乎于迷信的执念，就觉得4年前拜登能打败特朗普，这是一员福将啊，所以虽然都已经81岁了，但是留得拜登在就不怕特朗普。而在野的共和党这边呢就热闹多了，除了早就宣誓要卷土重来的特朗普本普，还有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我们之前说了一个就这次刚退选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叫罗恩德桑蒂斯，另一位则是前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 Nikki Haley 尼基海利这两位。那之前我们说特朗普在共和党内支持度领先，那都还是民调公司用电话问出来的数字，但从上周开始一切见真章， 就是共和党内的初选开始了。那美国这个党内初选啊，分两种啊，一种叫 primary， 我看很多就翻译成初选，那大多数美国州都是这么干。另一种呢叫 caucus， 翻译成党团会议。这个 primary 跟 caucus 有什么区别呢？简单来说，就这个 primary 通常是州政府来办， caucus 则是由政党自己办。这个州政府办的 primary， 它就是让选民不分党派，反正你支持谁，就在初选选票上写下谁的名字，最后就出来一个候选人总的排名。比如民主党的张三排第一，共和党的李四排第二，让民主党王五排第三，共和党的赵六又排第四。哎，像这样的结果出来，两党就可以各取所需，确定在这个州本党的候选人谁支持度排在前，谁在后。那这种由州政府统一搞一个 primary， 它的优势显而易见，就是省事儿嘛，不需要两党分别去办自己的党内初选了。所以美国绝大多数州采取的都是这种 primary 的模式，但是也有少数州，特别是历史悠久的那种，依然保有的他们那种党团会议模式 caucus。 那这个 caucus 就是由政党自己来办，但内容也会丰富一些，在选民投票前还会搞些辩论呀，或者是市政讨论会啊，这种形式让候选人畅谈自己的政见。所以它的好处是会让这个州的选民更多的去了解这些候选人的情况。那说这长串，我们回到上周爱奥瓦州的这个共和党初选，他采取的就是这种古老而少数的 caucus， 叫党团会议模式。虽然这个爱奥瓦是位于中西部一个很不起眼的州，面积跟我们的辽宁省差不多，然后整个人口数才300万出头，但是就由于它是共和党初选投票的第一站，再加上我们说它搞的是党团会议 caucus 模式，所以投票前各候选人都跑这儿来打擂台，所以就成了这段时间全美政治的焦点。那么在上周二，爱奥瓦州终于进行了它的初选投票。哎，这也说一嘴哈，美国这个投票啊，喜欢选在周二，像接下来很多州的初选也在周二，而且遇上这种同一周的周二就叫超级星期二 Super Tuesday。 包括每次总统大选的投票日都是选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所以今年就是11月5号。那先说回上周二这个爱奥瓦州的党内初选，特朗普结果是大获全胜，以 51% 的得票率一骑绝尘。而他的两位主要对手，一个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得票率 21.2% 列第二，另一位 Nikki Haley 是 19.1% 居第三。关键是啊，你这个第二名跟第三名的投票加在一起都还不如第一名的特朗普。所以这场初选的胜利啊，不是说毫无悬念，简直就是毫无人道啊。但是选前通过民意调查，各大媒体就已经预见到了特朗普将获胜，并且由于这个赢面实在太大，像美联社这么严谨的新闻机构都在投票开始仅30分钟后就发文宣布特朗普将胜出。但是各媒体即便是预测了特朗普的成功，但也没想到他会这么成功。根据美联社报道，这次爱奥瓦的初选，特朗普是刷新了一项记录，就是他与第二名之间是拉开了约30个百分点的得票率差距，这在爱奥瓦州的共和党初选中从未有过。媒体还去翻找了老黄历，说此前爱奥瓦州的共和党初选的票差记录是出现在1988年，当时第一名比第二名也就高出 12.8 个百分点。结果这次哈，不是12个百分点，也不是20个百分点，是高达30点，简直是太不讲武德了。那造成这么大差距的原因，媒体给到了一个理由，就是天气。据纽约时报，上周的这个爱奥瓦初选是美国25年以来投票人数最低的一次党团会议投票。那这次投票呢，因为适逢美国最近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的寒流影响，爱奥瓦州上周一的最高气温是-2度，注意最高气温都在零下，这是自1972年以来爱奥瓦州最冷的投票日。所以冒着严寒大雪能在晚上走出家门去投票的选民本来就不多，而这其中的一半又都是特朗普死忠粉。所以实际上这个天气啊，也是个试金石，就试出各候选人支持者的这个成色。就别的候选人选民就算支持你，人家也就天气好的时候愿意出去给你投个票，要遇上天气不好，人对你的爱就比不上蹲家里吹空调。而你看人家特朗普的粉丝就不一样啊，就算天这么冷，但对爱豆的支持依旧是这么热，于是这一冷一热间才热出了这超 50% 的支持度。另外这个爱奥瓦初选除了结果悬殊，还有一个让这几天美国人吵翻天的事情，就是媒体的操守。就什么事呢？其实就上周四的时候，各媒体都在直播特朗普关于这个爱奥瓦初选后的胜选讲话， 那一贯看特朗普不顺眼的这个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就是 CNN， 他们在播到十分钟左右，当特朗普开始大谈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危机时，决定把信号切走，不再继续播出这位前总统的讲话。那这种让特朗普闭麦的做法，也是激起包括 CNN 内部在内的激烈讨论。为此啊，我看《纽约时报》的报道， CNN 甚至专门为这事召开了一场内部电话会议，并且这场电话会议啊，是向其数千位记者都开放。但在会上发言的主角还是 CNN 的高管们，其中主管内容的高级副总裁莫菲在会议开场时，一方面承认内部对这种断播行为有分歧，但同时他坚持认为 CNN 其实已经给了特朗普过多的播出时间。他认为说 CNN 应该在特朗普制造出新闻的时候来报道他的言论，而不是在他重复那些政治谈话论点时报道他。而对此，另一位 CNN 高管也是新上任的 CEO 叫马克·汤姆森也表示，他认为 CNN 目前还是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就是既让公众听到共和党候选人的政见，同时也不会播出特朗普的那些无休止的废话演说。他们还反思说，像2016年那会儿希拉里跟特朗普争大位的时候， CNN 确实给到特朗普太多的播出时间了，所以现在这家自由派媒体的做法就是要淡化对特朗普的关注。事实上 CNN 这种操作已经算比较讲究了，居然内部还要开一个总结大会。像是另一家美国主要的新闻频道叫 MSNBC 则更加简单粗暴，他家主持人在初选投票当晚就直接告诉观众说，他们不会再播出这位特朗普未经过滤后的直播片段，并称这一决定并非出于恶意，但并不容易，理由是作为新闻机构，要是传播了不实信息是要付出代价的。那言下之意就是特朗普此前是利用媒体散播了大量的不实信息，所以现在他们不说封杀特朗普，但至少也是在严审特朗普言论，不再是他只要张嘴直播镜头就对向他。不过请注意哈，这种做法目前看也只限于这两家自由派媒体，像其他媒体特别是右翼的福克斯新闻，更别说社交媒体对特朗普的发言还是大播特播。所以看光是 CNN 断播特朗普所引发的讨论，连带这次爱奥瓦州的初选结果，就可以反映美国现在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认知分歧是多么巨大，真的爱的爱死，恨的恨死。那咱们还是说回初选，就还是上周这个爱奥瓦州断崖式的初选结果出来后，共和党内的其他候选人可以说是相当气馁，像是党内支持率本来就靠后的那个企业家维维克·拉马斯瓦尔，他在爱奥瓦初选中排名第四，随后就立即宣布退选，并转向支持特朗普。而开头我们就讲的这次获得爱奥瓦州初选第二名的德州州长德桑蒂斯，则是在周日，也就是距离接下来新罕布什尔选举仅两天时间的时候，宣布自己要退出总统竞选，并同样转而支持特朗普。我看 CNN 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透露，说这个德桑蒂斯之所以选择要支持特朗普，还是出于对未来的谋划。毕竟啊，这位佛州州长现年才45岁，年轻得很，对他来说未来参选的机会还多了去。 CNN 报道里就说他是为2028在布局，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他要参选的话，势必少不了来自特朗普的支持，所以要想在未来获得特朗普的背书，就不如在眼下识时务也要识俊杰，就知道选不赢就别选了，及时止损，并转头支持一位未来在政治生涯上能助自己一臂之力的人，那这个人毫无疑问就是特朗普。那现在啊，随着德桑蒂斯的退选，唯一还能和特朗普过过招的就只剩下那位女中豪杰，曾代表美国常驻联合国的 Nikki Haley。 我看她周日在德桑蒂斯退选消息出来后，还对支持者喊话说，现在就剩下一男一女了，而现在我要留给你们的话就是让最好的女人胜出， May the best woman win。 你看这是还没有服输，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期待的 Trump 跟 Haley 一对一 PK，主战场就在今天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内的第二场初选。事实上相较于第一站位于中西部的爱奥瓦，那这个位于东北部面朝大西洋的新罕布什尔，传统的政治倾向呢就比较偏左，说白了就这里的选民对于像特朗普这种相当偏右的政治人物没那么感冒，也就意味着说 Nikki Haley 有望在这里凭借温和派选民还有像无党派人士对他的支持来打赢对特朗普的阻击。说白了，如果连新罕布什尔州都拿不下，那特朗普获得共和党内胜选就毫无悬念了。但如果黑里在这儿还能赢下来的话， 鹿死谁手就还有悬念。因为我看纽约时报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就是说在传统上最早进行初选的三个州啊，分别是上周的那个爱奥瓦，这周的新罕布什尔，还有接下来的南卡罗莱纳，在这三个州的初选中，但凡有两个胜出的共和党人就从未失去过党内提名，也就是说这三州中有其二，那历史概率100%就能在共和党内胜出。那目前情况就是爱奥瓦州虽然黑利只名列第三，但接下来他如果今天在新罕布什尔州胜出，那么接下来再过一个月2月24号进行初选的这个南卡罗莱纳州，这是黑利的老家，并且他还在11年到17年期间做过该州长达7年的州长。那在这种相对有利的情况下，如果黑利能乘胜追击，在自己家门口再下一城，那就还是有可能干掉特朗普，登上终极 PK 台，与拜登一决高下。所以这就为什么今天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各位密切关注这个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结果。如果是特朗普赢，那今年总统大选就要重回四年前那一幕，两位80岁老头来争高下。而如果是位52岁的黑利胜出，那共和党这场初选大戏咱们还能带着悬念继续来看。那最后也感谢你的时间。对了，如果想获得本期内容的完整讲义包括中英文资料，欢迎添加我们小编的企业微信，我们会在交流群里为大家提供。最后也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东写西读，在下林伯虎，我们下期见。